今天我们会看马太福音十三节啊，我们五章十三节，我们看打开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啊，这些经文也是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啊，也非常喜欢的，所以你常常会听到基督徒会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还有后面也谈到世上的世上的盐和光啊。基督徒常常以这句话引以为荣啊，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啊。我们一起读这个，或者看这五章的第十三节吧啊。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那我们下个星期才看这个世上的光啊，光和盐啊，两个都放在一起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图画来让我们明白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啊，这也是一个新生命的体现啊。那先谈盐吧啊，为什么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呢？盐有多重要你有想过吗？可能今天盐我们就不太重视盐了嘛，在古代盐很重要对吧，盐比钱还重要对吧，特别在内陆缺乏盐的地方呢盐就非常的宝贵啊，而且人家也知道盐对健康也很重要啊，所以你可以说盐是不可或缺的日常需要无论是调味啦、防腐啦、清洁啦，包括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献祭也要用盐去调和祭物才能够献上。而且他们还用盐来当作施肥撒在田里，我不知道中国会这样做吗，我不太清楚，但是以色列他们有这样习惯，会把一些少数的盐撒在盐土里没有这样做吧，现在没有，以前有，
现在撒盐完全
为什么现在不能呢？
粮食体系里面的水就
哦，
我
现在体系
不能
说
过于肥沃，现在盐要耕种
是明白所以这些常识我们都没有，在古代就有，所以这边说到撒在田里所以就是很真实的，当时这些比喻都是你可以说当时一听就明白的，是他们每天生活所能够明白的图画。所以这里谈到盐的时候，意思要告诉我们，这是盐是很重要的日常所需，意思说基督徒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发挥这个属灵的盐的功能所以耶稣就用吃的盐来帮我们明白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用接下来我们会探讨这个盐的作用盐代表了什么。那这里呢又附加了一个警告遇到后面呢耶稣就警告门徒，他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但是盐要小心，盐是会失了味。那这一点可能我们也不太明白，今天的盐是不会失了味的吧，对吧那以色列呢，他们当时用的是矿物盐，也就是说他们从山上啦或者土里啦去敲采出来的一些颗粒的东西，但这颗粒东西里面带有盐分有咸味，但是因为它是矿物盐，它也混杂了很多杂质在里头不是纯的盐所以你如果撒一把在汤里面呢，可能最后你发现下面很多的沙子什么的，因为它不能完全融化那正因为它是矿物盐不是海盐呢，里面很多杂质随着时间长了，这些杂质就会或者气候变了潮湿了，这些杂质就会变味，影响了这个咸味，甚至最后盐这个咸味也丢了所以耶稣是在这里警告，就是说盐要很小心，盐会失了味等一下我们会看看失了味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够避免一个基督徒失了他应该发挥的功能所以这里的警告就告诉我们，如果基督徒没有作为不作为就会被弃绝所以后面又附加了一个警告我们或者先看看盐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我们可以打开旧约的列王记下看一个神迹列王记下第二章 们看19到22节，列王记下的第二章，19到22节。那这里记载了一个先知以利沙行的神迹，他到了耶利哥，耶利哥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面，靠近死海那边的，他到了耶利哥之后呢，那里的人就告诉他，耶利哥城这地方不错，地势不错，非常好，环境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水质不好。他这里说到水很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长不出东西来，就是长东西总是好像不出产。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留到了吗？对，伊丽莎这里说到这个水不但不能出产，不能不适合种东西，也会使人死。有产生疾病啊什么，其实这个我们今天很了解，对吧？为什么这么多癌症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水污染了。所以水对生命是很重要，水质不好会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也影响了整个地的出产。这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因为这里当时那边人说水恶劣，但是这个恶这个字呢，恶劣这个字呢，其实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或者希腊文的意思呢是邪恶。那我觉得这个描述很特别，因为你不会用邪恶来描述水，你就会用邪恶来描述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用邪恶。当中有一些的含义，等一下我们再探讨。那总之以利沙就用盐治好了这个水所以现在你去以色列呢，耶利哥城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去参观，一定要去耶利哥。那看了这个记载，那么你能够从中明白盐代表什么呢？盐代表什么？代表生命，代表希望，很多的含义，对吧？我们知道盐是有洁净和杀毒的功能，对吧？有清洁的功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盐本身是没有这个改变水质的功能。你撒再多盐下去，最多它变成咸，它改变不了水质，甚至还会毁了水，连水都不能喝了，认为对吧？你撒几吨的盐下去，那水也不能喝了，也不能种了。所以，但是我们知道盐没有这个特殊功能。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盐产生了一个功效，就改变了个水质。这里想说什么呢？这里只是想告诉我们，是神借着盐行了一个神迹，改变了这个水的质量。那我要强调，不是盐有什么特殊功能，但是这个比方就是说，好像这个盐是代表了神的一股能力，倒在水里，这个恶水里头的时候，改变了这个水质。那从中我们可以尝试明白，接着这个来明白马太福音。那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会不会说我们就像一个瓶子需要被洁净，留到吗？以利沙的吩咐，拿一个新的瓶子，不是旧的，不要拿用过的，不要拿脏的，要一个新的瓶子，把盐放在里头，然后他用把这个盐倒在水里。那会不会这里也是一个图画，帮我明白我们世上的盐，首先我们必须里面被神洁净，然后神才能够把盐倒在我们里头，洁净我们，改变我们， 以致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所以当神把我们撒在大地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新生命，我们才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好的影响。我觉得这一点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盐，你可以说首先初步的一个结论就是代表了神的大能力，能够改变生命的一个能力。那我说过，神要把我们撒在大地上，让我们好像盐那样给这个土地世界带来好的影响。那我不知道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了。你只要上网看一下很多言论，表面很美好，很繁华，对吧？什么东西都进步得很快，但是却没有生命，只会使人死。那我现在先说肉身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无论谈食物、谈药物、谈水、谈空气，我们都很担忧，我们都意识到没有一样是健康的，没有一样是你信得过的。有时候人家给我一包冲击，我看一下，先看看内容是什么，对吧？看了内容之后还在想，真的像内容所说的内容吗？敢不敢吃呢？那一包泡沫，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世代，是没有，好像很繁华，就好像耶利哥城一样，地势美好，但就是不出产，就是会令人死。那我们看过的新闻，比较长生生物的事件，我们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令到整个中国都很，你可以说很轰动，很惊慌。疫苗也能作假，你想还有什么东西你不能作假？那我发现看了新闻之后，我心里面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邪恶竞赛。我说我们的社会是进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邪恶竞赛，意思说咱们来比谁比谁更邪恶。以前有毒奶粉嘛，对吧？我觉得毒奶粉只是谁喝了谁遭殃，但是疫苗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如果疫苗不能发挥作用，它就会传染其他人了，就一大片的问题了。所以我说是一个邪恶竞赛，看谁胆子大，看谁更邪恶。为了钱咱们什么都敢干，你会发现我们一个比一个邪恶，只是很多东西我们没发现而已啊。所以我说会不会这就是好像耶利哥的古代耶利哥的一个描述，地势美好但人心邪恶。中国梦不是靠军事、经济、科技，只要人心的邪恶不改变，我们没有梦。每天你都提心吊胆，说实话，你都过，我们习惯了，真的。所以现在有些有钱人，南方，特别是中国南方，就干脆到香港买东西，买奶粉啦，买药啦，看病啦，干脆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看了啊。但我们习以为常，没有选择就算了，接受习惯之后，你也没什么了啊。但这个习惯并不能改变事实，那只有神才能改变这个核心邪恶的问题啊！这就是圣经要传达的。神怎么改变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借着我们来医治这个败坏的社会。所以他透过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神要借着我们来做这个医治改变的工作。关键是你听了之后你会如何回应呢？啊，所以我们从刚才那个神迹看到，神盐代表了神这个医治的大能啊。当然我们要继续再看清楚到底盐还有什么具体的含义，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翻到哥罗西书啊，这卷是我们平时比较少看啊，就是226页啊，哥罗西书第四章的，我们看第5和第6节。
哥罗西书四章有6节，
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嗯，那这里呢就开始把言比较具体的描述出来了。那这里说到他说你们第六节他这里说到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那么你说话的时候怎么用言调和呢？甚至有些话真的不太容易理解，对吧？怎么用言来调和我们的话呢？为什么要用言调和？你有没有想过你说的话就好像你给人吃的食物，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没考虑清楚，很呛人，对吧？说话啊，很令人刺耳啊，因为都是表露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心情啊，我们对对方的态度，所以说出来的话呢，都令到人很难受啊，很难跟人建立起关系。你没有留意到你说的话其实就好像一盘你递给人的一盘菜啊，不加盐的菜是怎么样的味道？不好吃，对吧？吃不下啊，难吃，不吸引人。所以这里就把话好像当成一道菜，你做这道菜的时候要用心先想一想，加点盐调和啊，然后呢才能产生好的果效啊。可见言语如果没有盐调和呢，就很难令人难以下咽，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还产生了很多的冲突矛盾，因为我们里面没调盐。那么盐是什么？盐代表了什么啊？这里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提示啊？智慧啊，对，第五节谈到智慧。那可能你会说会不会是带着和气呢啊？那他这里说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啊，那其实这中文有一点误导，没有好像这两个字啊，因为如果有好像呢，那么和气就言就代表了和气了，它没有好像，所以你留意到好像的下面是有那个叫什么啊，虚线，对吧？啊，手机就没有了，手机可能看不出来，有吗？也有，对，那所以它没有好像。啊，所以如果没有好像的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言语要有恩慈，其实和气就是恩慈的意思啊，言语要有恩慈，还要用言调和啊，所以这两件事，但是两件你都必须有啊，不能只是温柔，还需要加言。那么言是什么呢？言就是在第五节，言呢就是第五节里面说到的要有什么？要用智慧跟外人交往啊。这些外人是指谁呢？就是那些反对我们信仰的人啊，也是第六节说的个人啊。那这里的言是代表了属灵的智慧，你要做世上的言，首先你里面必须有言，而这个言必须透过你的言语发挥出来。怎样发挥出来呢？就是在你说的话，你说的话里面要带有这种属灵的智慧，使到听的人能够啊，使到听的人呢能够得到益处啊，清楚了吗？那所以这个言语带有言语带有智慧是非常重要啊，因为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说话啊，其实要么就带来好的效果，就是冲突争论不开心，要么就带来不好的效果啊，要来就带来好的效果，大家能够彼此和睦。那所以属灵的智慧非常重要。那当然我还要进一步要证明，你怎么知道是言就是属灵的智慧呢？这里好像不是太明确啊，你只能感觉啊， 言语是需要有智慧，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别人，跟人家去对话，甚至跟那些反对你你的人去对话。透过有智慧的对话，我们能够促进这份和睦，而不是增加彼此间的敌对。那说到言代表了属灵的智慧，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已经看到了。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只是这里的翻译呢不是很明显。那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他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留意到失了味，中文是三个字，但是在希腊文只有一个字，什么字呢？愚昧。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愚昧了。”那但是翻译的人不能这样翻译，因为这里是谈盐，不是谈人，对吧？愚昧只能用在人的身上，不能用在盐的身上，所以翻译的人呢，只好把它翻译成失了味。大概他猜到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真正的盐怎么可能是变成愚拙呢？不可能，对吧？是不可能。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谈真正的盐，他是在谈你们，明白吗？这是一个比喻，所以这里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可能起初是有智慧的，但是如果不小心也会变成愚拙，失了味。变成愚拙就是失了味，也就意味着盐本身应该是有智慧，代表了智慧。所以我刚才的结论就是盐是属灵智慧的象征，这一点是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应该带有这种盐，好让我们的言语能够流露出这份的智慧，给人带来和睦，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和睦，就不可能有安定的社会。一旦关系不和睦，就会产生很多的罪，对吧？很多的争吵，很多的打斗，很多的分离，很多的不信任。所以和睦是很重要，而基督徒必须产生这样的效果。我希望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你所到之处你能发挥这个好的功用。别人可能还是反对你，但没关系，但至少你做好你的本分，不要做成一个愚昧的人，人家愚昧你也愚昧，我们在言论上彼此都愚昧，那么对这对彼此都没有帮助。我刚才说到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世代，你可以说真的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而且我们是进入一种邪恶竞赛，在比赛谁比谁更邪恶，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钱，我们变得越来越邪恶。你有没有想过邪恶本身就是愚昧？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想过吧？你们当中有人点头，但我相信你可能理性上同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未必同意。为什么呢？不诚实挺好的嘛，马上就能解决问题，对吧？我出什么问题赶紧找人解决，正义不正义没关系，只要帮我搞定就行了，很快的。有什么不好呢？谈什么诚实，谈什么公义呢？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些是有后果的，邪恶是有后果的。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说我们进入一场邪恶竞赛，这就是后果。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撒邪恶，我们在撒影响旁边的人，我们在撒邪恶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在撒邪恶影响我的下一代。所以为什么社会变得越来越邪恶？不要奇怪， 这是我们种的，所以也是我们的收成。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邪恶本身是很愚昧的，因为邪恶带来什么呢？邪恶带来的后果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个社会有信任吗？没有。我刚才开玩笑的说，你吃东西你都怀都不信任这厂家，你说这厂家真的是用这个材料吗？真的是这样做吗？他老老实实的做吗？有没有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呢？我们不信任。有和谐吗？也没有和谐。关系好吗？我们关系也不好。这就是邪恶带来的后果。所以我说邪恶是愚昧不要只是贪图短暂的能够解决问题，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就以为这就是智慧。那这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时代，我希望大家认清楚，因为我们选择了邪恶。我以前谈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说到快乐，我说快乐的指数以什么来衡量？很多人就今天我们衡量就是金钱、房子、车子，但是我们没想过，我们这样衡量是很没有智慧的。这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时代。正是因为快乐的指数是钱，所以所有的人都不择手段的赚钱。我们才不管神说什么，我们才不管圣经说什么，我们觉得圣经说的都是不实用，也很愚昧。那我们现在常说厉害了我的国，对吧？那么厉害的指数是什么？科技、军事、经济，还是老一套，明白吗？其实我们搬来搬去还是同样的一套。为什么呢？国家代表了个人，个人代表了国家，我们的价值意识形态、价值观没有变，还是一样，只是我们进入了一种邪恶的竞赛，越来越邪恶，我们脱离不出来。但是神现在给了我们一个方案，他希望我们认识神的人能够做盐，盐有一个防腐的作用啊，但我觉得防腐不够，防腐有一点消极，神应该是清洁的作用。希望我们的清洁，我们的智慧，真正的智慧能够感染我们周边的人。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圣经的话，盐是代表了智慧。你要做盐，你里面必须先有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必须先改变你，你才能够在世上发挥盐的作用。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盐的人呢？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必须让神的话来带领你，你的生命必须让神来带领你，无论你的思想、价值观都必须让神和神的话来带领你。那我打一个比方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啊，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啊，她刚信主不久，没什么文化啊，没什么文化的老姐妹。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学到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功课也挺特别的，因为那是过年嘛，春节的时候，邻居就来敲他的门，邻居说：“哎呀，对不起，我盐用完了，或是说我能不能借一点盐啊？正好也谈论盐，是吧？”然后就邻居就问他：“借我一点盐行吗？”他一听戒严，因为他刚信主不久，还有很多老人家的那种迷信概念，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啊？他是香港人，就是说新年不能借东西给人，有吗？也有啊，借了之后你就好像那一年就变穷了，所以他马上把大门关，不行啊，就关了，拒绝了对方，对方也是一个老人家，是吧？那早上就这样过了，然后呢，他去扔垃圾。当天去扔垃圾，没关门，出去一阵大风把门一砰锁上了，他没带钥匙，他没带钥匙呢，就乖乖站在门口等了一整天，他儿子过来帮他开门，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明白神教我什么功课，神在责备我，不应该这样对我的邻舍，我已经是信神的人，我们不能再用旧的一套价值观来带人。旧的价值观就是我不能借给你，我借给你我会变穷， 那我觉得他能够明白这个小小的功课，他就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说他里面已经开始有盐了，他能够知道怎么去分辨了。我觉得很多人不会明白，我猜大部分人会很抱怨，年初一神你怎么这样待我啊？我一出去门就关了啊，没带钥匙，我们很多抱怨，甚至还在抱怨邻居，都是你一大早向我戒烟，导致我今天很倒霉。我猜大部分人会怨天尤人，都觉得是别人的错，从来不懂得安静在神面前去反思这些事情临到我，到底神你有什么东西要教我，要提醒我的。你不需要有文化，你不需要有很高的学问，但是你必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才会有属灵的智慧。而且这个老姐妹还有一个经历很神奇的，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别人告诉我什么呢，她说是另外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有一天呢，她做梦梦见这个老姐妹，她站在阳台那边微笑，然后我想既然我梦见她，是不是她有什么需要，所以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这个老姐妹问她，她说阿姨啊，我昨天做梦梦见你站在阳台微笑你最近好吗，就问她，她说我挺好的，她说有什么需要吗，她说她说没有，我就说那天我在想一个圣经问题，她说还读圣经有一句话她不明白啊，我在祷告神教我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她是怎么祷告呢，他说我那天我就站在阳台那边祷告，他是站在阳台祷告啊，神啊我这句话不明白，你能告诉我什么意思吗，而这个姐妹就梦见她站在阳台微笑，然后就打电话给她，将她提出这个问题，就姐妹就解答了她了。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很神奇神真的很看顾这些没有学问的人，你不要以为人家没学问就笨，你有学问有地位你就比别人聪明，不一定。这个世界已经向我们证明，越有学问的人他可以变得越邪恶，而邪恶就是愚昧，最后做出来的事不但是害人还要害己，而且不但是害少数人，甚至害全国的人。多愚昧，你赚了多少钱呢，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了，你现在就不想像他了对吧，但是没发生事的时候你多羡慕这个人多聪明啊！这个企业的什么总裁这么聪明，但愿我也像他那样，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聪明。其实邪恶的人一点都不聪明，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聪明。所以这个老姐妹 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这个经历很真实，他透过这些事情他学会了什么是真智慧，他懂得远离罪，不能再自私了，以后不能只是专顾自己，而且他也懂得跟邻居去和好，因为他说早上对他的态度神不喜悦，他必须向对方道歉，他领受了智慧。那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也去在这方面去多点经历神透过每天生活中一些事情，神能够教导我们有智慧，而且透过读圣经的话，圣经的话也能给我们有智慧那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关键问题了，盐怎么会失了味呢当然吃的盐能失味我已经解释了，但是基督徒作为盐怎样才不会失了味，盐怎样才能发挥功效的，盐怎样发挥功效，吃的盐我说就必须要溶解对吧盐必须要溶解才能发挥功效，那么作为世上的盐我们怎样才能发挥功效呢，你必须有舍己的精神，就好像刚才我说那个老姐妹的例子，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她不愿意舍己，你没有盐我不能给你，给了你代表不吉利，所以为了我自己我不帮你，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先考虑自己才考虑别人。但是如果盐 不溶解，它是不会发挥原味，不会产生调和的作用。甚至耶稣已经警告我们了，会变味，会失了味。你放久了，矿物盐可能潮湿什么原因的情况下会变味，会失了味，最后变成没有用，只能扔在大路上给人踩，就跟沙子没两样了。那我们看看耶稣的一个这些话吧，这里别的地方他也有提到盐啊，我们再看看一些跟盐相关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看33到35节。这里失了味也是愚拙这个字啊，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突然提到盐失了味呢？或者盐变成愚拙呢？前提是在谈什么？33节是在谈什么？33节是我们最不想听的，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那其实想信耶稣的人很多啊，何乐不为呢？啊，多一个祝福是吧？多一个祝福比少一个祝福好，对吧？但是真正愿意舍己撇下一切，全心撇下一切，意思说全心全意去相信他、跟从他的榜样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忠告。如果你三心二意，你就不要跟从我。然后他突然间提到盐，他说我不想你做一个最终会失了味的盐。那我刚才说盐怎样能发挥功用呢？除非你愿意舍己，愿意融化，为了别人而融化，愿意被神去使用，好让别人能够因你得到祝福。除非你有这种心智，你才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只有这样，神才能借着你去影响这个世界，去医治这个世界。那所以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一个有好的开始没有善终的基督徒啊，最后成了无用的人啊。所以我就想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要做就做一个能真正发挥功效的盐，能够持之以恒，不要做一个中途变了质的盐，失了味的盐，成了愚拙的盐。那我们的智慧跟圣经的智慧差距很大，我们的智慧就是舍己是代价，万万不得，对吧？得到越多才是祝福啊，其实这种思维跟圣经呢是格格不入的。你看圣经永远看不明白，而且你也很难接受圣经的话，因为总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冲突。其实舍己不是代价，舍己是智慧，不舍己是邪恶的起头。那记得以前我跟你们说过戴德森吗？还记得这个人吗？啊，一个传教士，很多年前的一个上个世纪的传教士啊。那他为了福音的工作被神感动，他来了中国啊。因为当时很多的传教士来中国呢是根本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的啊，就等于说我没去过西藏，我不知道西藏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就凭着一股勇气信心，为了回应神，他来了中国，开始了这个传教的工作。神也祝福他的工作，他就创办了内地会，不但在沿海传教，他甚至把福音带到内地啊，长沙啦这一带的地方啊，这当时就叫内地。所以戴德森基本上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啊，他没有时间去栽培自己的家庭孩子， 孩子就因为这样也要受了很多的亏损啊，因为父母传道，孩子也要跟着他们啊，教育啦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亏损，从人来看。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戴德生的后代是第五代，而这第五代还在跟从他们的祖，算是祖父的脚踪，还在传福音。他们是有福的。可能你以为这样的牺牲，哎呀，真的不智慧。我觉得透过戴德生的榜，你可以上网查一查戴德生第五代，你看一看就有了，我就告诉你这第五代是谁了。在今天他们还在继续戴德生的这个使命去传福音。这就是神能够使用的少极少数基督徒，因为这些真的是豁出去的，他们真的像盐撒在地上不再收回来了，好像光一点燃了就把它烧尽，不会中途把它灭了。但是他们带来的果效，你看到是能够带给人祝福，能够带给人生命。而那些不肯舍己的基督徒，或者三心二意，我想没有人不愿意舍己，大部分是三心二意，舍多少，关键是舍多少，舍一半呢，还是三分之一呢，这些我们都愿意啊。大部分是这种态度，但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你迟早会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不能结果子。就好像回到了古代的耶利哥城，地势美好，但是土产不熟而落，没有生命。那所以这是第一点，如果盐不想失去这个盐的功用，我们必须要坚持跟从耶稣的教导，要做一个舍己的基督徒，有始有终。那第二个第二点是关于怎样才不会成为失去盐的基督徒呢？我们看马可福音九章啊，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马可福音九章43到50节。那这里大家留到最后一句，他说里面有盐就能彼此和睦啊，这就回到刚才哥罗西说的话了，这个智慧很重要，因为这能促进彼此间的和睦，有和睦罪恶就会减少了。那这里谈到的盐失了味，这失了味不是愚拙，就真的是失了味啊，这个字是不一样的，但没关系，现在我们懂了这个失了味啊的含义，就是愚拙啊。为什么耶稣前面谈了很多什么眼啦手啦脚啦，然后突然间谈到盐失了味呢？两者有什么关系？罪、火和盐三者有什么关系？像罪妥协。那前面是谈到罪，他说不要因为你的手啦脚啦眼啦犯罪啊，导致你下地狱。意思说我们内心不要包容一些不好的杂念，这些杂念会毁了我们， 啊，不好的意念或者杂念，记得吗？盐如果有杂质，也就是说杂质越多盐味就越少，明白吗？啊，你看这个颗粒很大，但是大部分都是杂质，对吧？你撒在汤里面，其实它发挥不了多大的盐味啊。你越纯，那么盐味就越多啊。而且杂质，我说过巴勒斯坦的盐是矿物盐，这个盐会变质，会变味，甚至失了味。你越多的东西杂质在里头，这个杂质会影响这个这一点点的盐分啊，把它给摧毁了。所以耶稣前面谈到罪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允许一丁点的这个不好的意念存在你心里面，要赶紧处理。你不处理的话，这一丁点不好的意念会毁了你，最终你要下地狱。然后突然间他就谈到火啦，盐啦，对吧？那我已经说过，以色列人献祭是要涂上盐的，不涂盐不蒙神的见纳，不能献祭。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盐很重要，基督徒生命里没有盐，神不会接纳你，听清楚了吗？而盐的表达是什么呢？彼此和睦。那这是有眼可见的事实，我们不用夸，整天说我有盐，关键是你跟人相处上言语上是能促进和睦，还是你所到的地方都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不愉快。事实证明你没有盐，没有盐的祭物就是我们是不会蒙神的悦纳，不蒙神悦纳的祭物去哪里呢？他说要丢在地狱里，用火来腌你。你要吗？现在用盐保护自己，用盐保护自己，否则将来你会被火灭掉。这就是盐的重要。所以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第二个，如果我们不想成了没有味的盐，失了味的盐，我们心里面一定要除去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意念，不要让这些杂质导致神不悦纳我们。那心里生命里必须要有盐，神才会接纳我们。所以不要让任何罪或者一些不好的意念在侵蚀我们里面的盐，导致我们失了味，随波逐流，最后我们会被神拒绝。那所以这两点啊，只是希望大家记住，如果我们不想失了味，就要坚持做一个舍己的人。舍己就是说我们没有自己，我们让神来带领我的一生，神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做，这就是舍己。第二就是不要允许任何你知道神不喜悦的意念在你心里面去滋生，这个会毁了你。那最后我想结束前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作为结束吧。我要大家清楚认识到什么是智慧。圣经讲的智慧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我只是想要大家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一点。我们打开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啊，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看13到18节。有一点长啊，但我们可以慢慢读啊，仔细看，慢慢读啊。雅各书第三章的13到18节啊，请。
只有听见，没有讲到，并且是人和服的，是人和服所彰显的结果。
嗯，那真正的智慧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遇到和平强调了很多次，看到吗？啊，上头来，十七节说到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啊，没有杂质，记得吗？不能有杂质。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但是必须敞开我们的心，让神去除去这些杂质，然后就会有和平。啊，而且啊，后面又再次强，十八节又再次强调，使人和平。真正来自上头的智慧是能够使人和平的。那么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什么？啊，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对吧？啊，你如果我们谈智慧，你想到的是什么？学问，对吧？啊，你懂得多少东西？我们都是谈这些，我们都是谈的都是学问啦、知识啦，啊啊，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自以为聪明，因为学问我们都有。对吧？谁没有学问呢？而且各行各业的学问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谁也不能瞧低谁，对吧？我懂的你不懂，所以在某些方面我比你聪明。我们较量就是较量这些，但是圣经说的智慧跟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好像智慧是里面的东西，行为是里面的智慧所流露出来的。你有来自神的智慧，你里面有来自神的智慧，自然会流露出这里所描述的好东西，啊，有清洁，有和平，有温良、柔顺、怜悯。前面还谈到温柔，刚才有说言语要有恩慈，为什么这个人言语有恩慈呢？因为他里面有言。那所以我只是要让大家正确的明白啊，圣经所说的智慧是一种生命。透过顺服神的带领和顺服神的话，神会改变我们，使到我们里面有言，有这种智慧。有了这种智慧，自然会流露出这种从上头来的生命，而这种生命自然能够去影响别人。啊，我觉得刚才我举那个老姐妹的例子，我觉得很我自己常常记得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很鼓励我，因为这个老姐妹没有学问，是世界瞧不起的，但是神却眷顾她。而且我也可以想象，如果她主动跟灵舍去道歉，你知道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吗？中国人很难认错的，你见过中国人认错吗？很少说对不起的，很少的，特别是越亲近的人，家里人很熟的，你都不会说对不起的，对吧？好像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了啊。你可以想象这种影响吗？如果他主动的跟灵舍道歉说对不起，那天我不应该带你，会促进什么样的效果？这就是上头来的智慧里面的言的能力，神会借着我们去影响别人。当我们愿意去敢去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不再去怨天尤人抱怨别人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生命这种智慧也能够使到别人愿意认错。只要我们肯诚实认错，我们就能脱离邪恶。之所以我们不能脱离邪恶，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认错，我们都认为是别人的错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吧，哈，这样让神的话能带领我们啊，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好吧，我们一起结束后再看大家有什么要分享。